听朋友讲。而且我们在一起呢祷告。天上帝，是的，我们感谢你，虽然来到你的殿中敬拜你，唱诗赞美你的时候，你都是让我们来思想你的爱，你的爱实在是长阔高深。主要当时我们感谢你的，就是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你的爱所充满，被你的爱所激动，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中能够经历到你的爱。主啊，你爱我们，就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了世上来。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将神的话也赐给我们，让我们透过神的话来更加认识神的爱，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当用神的爱来彼此相爱。主要我们今天要一起思想彼此相爱这个话题，这个主题，求神的灵能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让我们身心灵都有力量，一起来聆听神你自己的话语，更求神的灵能够开启我们的心，来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将神你自己的道真是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我们里面的亮光，引导我们每天当走的路。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所以大家已经知道2008年那我们教会的那个主题啊，就是彼此相爱。那个主题经文就是从我们今天读的约翰福音15:12里面抽出来的，那是印在你们的那个程序标的那个上面，就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这是今年那个教会的主题经文，那我希望你一定能够背着这个圣经。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所谓教会的主题，就是说我们今年教会的重点，或者教会一切的活动、事工的安排，可能都围绕这个彼此相爱这个主题。那我们要特别的，甚至有时候是有意的，要有意识的，要来思想那个神的爱，要一同来经历那个神的爱，来分享那个神的爱。那这并不是说我们教会过去就没有彼此相爱，不是说过了2008年我们就不再需要彼此相爱，我们就在2008年专门来学习彼此相爱，不是那个意思。那么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那个门徒的命令，那遵守主的命令就不仅仅是哪一年的事情，也不是说哪一段时间的事情，乃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那同时那个彼此相爱应该是基督徒那个生命的见证，是基督徒的话就应该彼此相爱的，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那个基督徒的生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可能不是那么正常，那时候也是在我们的生活中，或者在我们基督徒相处中啊，没有那个活出来那个彼此相爱。那我们教会要定这个主题的那个目的，这个是原因呢，就是要让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作为弟兄姐妹聚在一起，要一起来经历耶稣基督救恩的丰盛和完全。那这个只有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经历到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那个救恩的丰盛和完全。那同时呢，当我们作为基督徒彼此相爱的时候呢，神就可以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因为约翰福音13:35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那所以说那个彼此相爱是那个耶稣门徒的一个标记一样的。那个使徒约翰，那通常就被称为那个爱的使徒啊。那这并不是说约翰特别有爱心，那乃是说约翰特别经历了那个神的爱，约翰的这个生命或者约翰的这个人呢，被神的爱所完全的改变。那你要知道，那个约翰在跟随耶稣以前，这个在做耶稣的门徒以前，约翰是做什么的？约翰是打鱼的，那是一个渔夫。那马可福音3章，那里讲到耶稣设立12个门徒的时候啊，那些12个人的名字，那他那3:17说，还有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那后面有一个括弧，那括弧里面呢，对这两兄弟俩呢有一个注解，就又给这两人起名叫但尼奇，就是雷子的意思。那就是雅各和他那兄弟约翰，对兄弟俩的脾气非常大，很容易发怒，而且发出来就像打雷一样。 那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是不是真的很有爱心的、啊、就是你跟这样的人住在一起的话，那你会什么样的感受？如果他发气生气发怒了，像打雷一样，那那个房顶都会塌下来，是吧？那同时那个马可福音第十章还记载了这兄弟俩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雅各和约翰，他们有一次来求耶稣一件事情，就求耶稣什么一件事情，就是他说耶稣啊，当你得荣耀的时候，让我们兄弟俩呢，一个坐在你的右边，一个坐在你的左边。那另外的十个门徒听见他们俩这样求的时候，就什么，就是就恼怒雅各约翰。那其实呢，那其实他不明白那个坐在耶稣的右边和左边是什么，但是至少呢，知道那是很尊贵、很荣耀的位置，而且他是在为自己，拿位置的。那你也可以想象，如果这样的人，他是不是很有爱心呢？他是不是他没有说把这两个位置让给另外的使徒？他没有。所以说，你从这里圣经看见了耶稣从那个约翰这个本人身上啊。他并不是说很有爱心的人，但是啊，如果到了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称他自己的时候，他是怎么称呼的？他是称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约翰称他自己是主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这个门徒啊，跟别的十一个门徒特别不一样似的，就是他耶稣特别爱他似的。那里我们要知道，约翰福音呢是四本福音书中最后写成的，那。所以当那个约翰最后要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就是他已经生命已经开始改变，而且他特别是真的是经历那个神的，因为耶稣特别爱他似的，他感觉到。那当如果你再去看约翰写的那个约翰遗书的时候，那约翰遗书可以说是一封爱的书信，它里面就对神的爱的论述，还有那个基督徒之间应该彼此相爱的论述，那我觉得是那个非常清楚，而且是那个在别的史书中啊，就显出非常特别的，他特别论到那个神的爱和基督徒要彼此相爱。那这就是说，为什么约翰叫做爱的使徒，乃是说他自己的生命被神的爱改变了，以致他可以带出那个爱的信息，活出这个爱的生命。那这就是也是我们2008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彼此相爱。那并不是说好了，我们2008年我们就来彼此相爱，因为为什么？你是要让你明白的，首先你要明白什么，当我们要谈彼此相爱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先明白什么是爱，就是先明白什么是神的爱，而且同时要明白到一个什么，明白到就靠我们自己呢，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爱，这个爱不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我们人的本性里面是没有爱的，像我要讲使徒约翰，他称为爱的使徒，但是从他的本性里面呢，从他这个人里面呢是没有爱的，除非神的爱临到我们，除非我们先被神的爱改变，那我们才能够来学习彼此相爱。那我们今天上午唱的这些诗歌啊，刚才唱的诗歌，你发现都是在唱那个神的爱。那神的爱的确是广阔高深了。那我记得那个笑话，就是讲那个神学院里面考试，那有一道题目啊，就是讲就论述神的爱和那个魔鬼的恶。哎呀，那有一个学生就使劲的写啊，神的爱，但是写不完，写了写很长，这写不完，神的爱真是很多啊。但是最后那老师说、哎、时间要到了，那、啊、他怎么看？怎么神的爱都还没写完，那后面还有一部分撒旦的恶还没写呢。那最后他实在没办法，他就那神的爱写很多，但最后撒旦来不及写了。他就撒旦的恶啊，就是罄竹难书。那真的就是这样的，神的爱啊，就是说不完的。那我们要越多的经历神的爱，越多的认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活出那个神的爱来。那有一句话，我是那个信了主耶稣，我才明白了，就说他只有被爱的人呢，才能够去爱。你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爱呢？你付出的也是什么样的爱？那很多人跟我自己刚开始听到这句话都不大服气似的，我觉得都不大明白，为什么说只有被爱的人才能够去爱呢？那人说我没有被爱，但是我也很有爱心了。那或者说你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爱呢？你付出的也是什么样的爱？那我现在就很容易明白，而且真的是越来越体会，只有被爱的人才能够去爱。那你经历的是什么样的爱呀？你付出的就是什么样的爱？那你可以想一想你自己的生活中，想一想你看看你周围的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和他们是怎么样的爱的。所以你看我现在，就是在教会做的事情，或者是在大学朝经班做的事情，那我就可以告诉你，就我现在做的事情呢，都是我过去曾经经历过的， 这个都是团队有人告诉我应该怎样做，这个时候他神的爱通过他们临到我，我才能够这样做。我真的就是体会了，就是只有当我们经历了神的爱，这个神的爱透过某些人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同样的把这样的分出去。那我们过去的我们都不认识，也都不知道这样是爱，那我们还按照那个我们自己的方式去爱。我有一句那个流行歌词叫做我以自己的方式偷偷的爱你，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那个根本就不是爱啊。我们等会会讲，就如果你以你自己的方式去爱，这要从我们的本性里面出来的爱啊，那种爱很多时候带来伤害，不仅伤害你自己，还伤害那个对爱被爱的人。那神的爱不是那样的爱，那而且神也没有让我们靠我们自己去爱，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他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那什么，就先你要让明白耶稣到底是怎么爱我们的，那我们才能够以那样的爱去爱。那在那个20世纪那个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基督徒作家 C.S. Lewis， 那我们知道，因为他有一部电影，那威廉那部电影出名以后，掀起了一个那个 C.S. Lewis 热潮啊。那 C.S. Lewis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四种爱》，那其实这四种爱刚好就对应了那个希腊文里面有那个四个字对来表达爱，那中文呢就翻译成一个字就是爱了，那英文也翻译成一个字就是 love。但呢，其实这四种爱，这个这四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不一样的。那第一个字啊，就是叫做 eros， 那这 eros 那个英文里面有一个字叫做 erotic， 就是跟这个字有关系的。那如果你大家你知道那个 erotic 是一种什么意思啊，你就知道这种爱是什么意思。那这个爱啊，这个字它最主要表达是那种叫做 physical love，就是那种肉体的或者那种身体的爱。而且这种爱它有一个特点，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那种爱，它是有那种占有性的，叫 possessive， 就它是占有性的，控制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就它的目的出发点是它有这个爱，但是这个爱是要对待被爱的对象的一种占有性控制性的，这样那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那这个字从来在圣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个故事，我觉得是对这个字最好的一个注解。那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13章里面有一个故事，那里是讲的大卫的一个儿子叫暗论，那么爱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塔玛。那塔玛年轻美貌，那个暗论呢，圣经里面讲为他的妹子塔玛忧急成病了。那和你可以想一想，那个暗论多么的爱那个塔玛，对，忧急成病。因为但是啊，后来有一个暗论他有一个朋友，那叫做约拿达。这个人呢，为人极其狡猾，那他就给那个暗论呢出了一个主意，就是让他跟塔玛刚好有一个机会单独在一起。那个暗论就借着这个机会啊，就电了塔玛。那他的目的达到了，他的爱也表达出去了。但是啊，圣经里面记载就很奇妙的，就是那个诡计得逞的暗论呢，却没有因此更加的爱塔玛。相反的，撒母耳记13章15节就告诉我们。说随后暗论极其恨他嘛，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所以你看那个暗论那个爱他嘛，那种爱啊，他是什么占有控制。一旦那个自己的私欲满足以后啊，其实对跟造成对方的跟对方一点益处没有，带来的是那个伤害、羞辱、仇恨，甚至死亡。因为那个他嘛的哥哥亚沙龙啊，从此就对暗论怀恨在心。那2年以后，亚沙龙也得到机会，就把这个暗论给杀了。所以你看，这个爱啊，就是那种很多时候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爱啊，就是这样的爱，你想控制对方，想占有对方，那你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伤害、羞辱、仇恨，甚至死亡。那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很不幸的事情，甚至认为，那希腊文里面第二个表达那个爱的这个词啊，叫做 sporagos。那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叫做 family love， 这就叫 family affection， 就是讲的那种亲情的爱。那这是随着我们出生就带给我们的，我们都有父母，有弟兄姐妹，那我们都承受了那个父母的爱。但这个词在圣经里面也没有出现过，它的那个否定形式在圣经里面出现了2次。那一个是在罗马书1章31节，那里中文是翻译成无亲情的。那另一处是在提摩太后书3章3节，那里也是翻译的无亲情。那这是那个反义的，就是说没有那个那种亲情的爱。 这个叫做不孝敬父母。那六亲之政，我们中国话叫。那那个《苹果大后书》三章三节那里提得很好的，他说末后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么危险的日子来到有很多的征兆，那其中的一个征兆是什么？就是没有亲情，这人啊会六亲不认，不孝敬父母，那这是那个末世的日子一个征兆。那如果你再看现在，其实中国是很重视孝道，但是你看现在就是孝道其实越来越不被尊重，那你就知道那个危险的日子再来到，这是一个征兆。那圣经里面常用表达爱的字啊是两个，是下面两个字，第一个就是那个 phileo， 和另一个字就是那个 agape。 那那个 phileo 啊是那个叫做朋友之爱，叫做 friendly love。 那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三节耶稣也讲到，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那这里那个朋友就是那个 phileo 的那个名词。那美国的费城这个 David 也是根据这个 phileo 这个字来的，他说那个朋友之爱。那朋友之爱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典范，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知不知道朋友里面的朋友之爱那个典范在圣经里面是哪一个？是个大卫跟约拿单了。大卫和约拿单之间的爱就是那个朋友之爱最高底线，可以说在圣经里面描写的。那个约拿单是那个扫罗王的儿子，那大卫啊打败了格利亚，从此啊就招来扫罗王的嫉妒，甚至扫罗王要杀死大卫。但是没想到那个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去爱大卫，圣经里面用一个字啊，是约拿单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你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那个朋友的爱就是可以是这样的。那所以约拿单呢就与那个大卫结盟，这有点像我们所说的那个结拜弟兄了。这约拿单跟那个大卫真的成了那个结拜弟兄一样，但是跟我们那个武林好汉里面那种结拜弟兄还不一样的，因为这里面有神的爱在里面。那个约拿单呢，他自己虽然知道他那个是扫罗王的儿子，那将来的当皇帝的这个接替扫罗王的可能就是他，但是约拿单他知道神已经废弃了他父亲的王位，神已经立那个大卫做王，所以那个将来要做以色列王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大卫。他已经知道这个，但是所以他顺服神，他敬畏神，说他爱大卫。那这个不是，所以这个爱的源头不是从他自己来的，如果从自己来的就是一定是跟他父亲那样的，就是自己来的，要把大卫给除掉，那最后他自己要得王位。那这是在我们历史上这个出现了很多的事情。那圣经里面用的最多的字来表达爱呢，就是这个 agape。 那有中文有人翻译的很好的，叫做翻译成那个爱加倍，就是爱会加倍。那是 agape 就翻译成爱加倍，那有的传记人就取这个名字叫做爱加倍传记。那我们今天那个读的圣经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七节，这短短的经文里面，这个爱这个字出现了九次。那这九次的话全是用的这个 agape， 它的名词形式或者它的动词形式。那这个 agape 这种爱啊，它有一个特性，就刚好跟那个第一种那个我讲那个 eros 这个完全是相反的。那这个 agape 的爱它性质上是那种舍己的爱，是那种 self denying， 就是把你自己给否定掉，把你自己给舍弃那种。还有是那种牺牲的爱，叫做 sacrificial love， 就是那种牺牲的爱，它不是像那种占有的，是像那种控制性的爱。那同时那个 agape 它是一种无条件的爱，我们经常讲的叫做 unconditional love， 就是没有条件的。这什么意思？这他不是说因为那个被爱的对象可爱才爱他，也不是因为那个对象配得这样的爱才爱他，明白？就不是因为那个对象可爱，有什么地方值得你爱，你才爱他。如果是那样的话，你的爱是有条件的。如果当你那个可爱的地方没有了，当你他配得你爱的那个条件没有了的时候，你的爱就停止了，那这个叫做有条件的爱。但是是 agape 爱是无条件的爱，然后那个被爱的对象其实一点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像那个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了。那作为一个罪人有什么可爱的呢？没什么可爱的，作为一个罪人没什么可爱的，但是神就爱了我们，说那是一种无条件的爱。那就像那个父母爱孩子， 那很多时候就是无条件爱。那孩子有时候很可爱，但孩子有时候有时不大可爱。我在同学里面有一个女同学，当时我们在读书，她就已经有两个孩子。那她有一次她就说了一句话，她孩子啊不是魔鬼，是孩子不是撒旦，那孩子也不是天使，她说孩子就是孩子，那有时候像魔鬼，有时候像天使，但是啊，你就是要爱他，这就是那个无条件的爱。那如果你只是那还有时候像我们年轻人啊，或者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比如那你找对象的时候啊，那你可能是有条件的爱，你找对象完都有条件了。那如果你不是因为对方年轻漂亮或者英俊潇洒你才爱他，那也不是因为对方有钱或者是有学问你才爱他，那不是因为任何外在的东西啊你才爱对方的话，那你的爱就是那个 agape 的爱，就是无条件的。那你可能听起来觉得好悬，那这怎么爱呀、啊、如果什么条件都没有那的确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这种爱呀、啊、也是在世界上找不到的，这种爱也不是从我们人的心里面可以自己找生发出来的，因为这种爱它是从神来的。所以 agape 这个字它本身的意思就是神的爱，或者叫做从神来的爱。那所以你在这个世上你是找不到的啊、也不是你自己可以有的，那它是从神来的。那神把这个爱先表达给了，让人经历了这个爱，所以说人可以从用那种神爱我们的爱去爱，就是用那种人就可以有那种从神来的爱。那这也是耶稣讲的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了。那我们下面再来仔细的看一看约翰福音15:9-17这一段到底在讲什么。那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5:1-8是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讲了葡萄树跟葡萄枝的比喻。那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这个葡萄树跟枝子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生命连结的关系，因为那个葡萄枝如果离开了葡萄树就没有生命，生命就不在它里面了，那是一种生命连接的关系。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5:5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关系是很亲爱的，我们在耶稣里面他也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如果你离开了耶稣你什么都不能做，更不要藏结果子了。但是啊，同时那个耶稣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啊，也是一种爱的关系，这种连结是一种爱的连结。那这个就是下面耶稣在15:9-17讲的这个讲的这一段圣经。那在15:9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那这里提到那个父，就是耶稣的圣父，圣父爱那个耶稣，圣父爱圣子。那这里一个观念就讲到那个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啊，就是爱的关系，那是爱的团契。那因为我们讲神创造天地万物，最后创造了人，那你不要以为那个神是孤单了才造了人，神不孤单的，因为在神创造以前，圣父圣子圣灵就在一起，而且圣父圣子圣灵之间是爱的关系，因为父爱我。那而且正是因为那个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他们是爱的关系，那这个爱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分出去。所以因为神因为爱才创造了天地万物和才创造人类，这个是那个神创造的根本的原因，而不是因为那个神，因为神没有人的时候神很孤单，而不是的。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因为爱才创造了一切。那耶稣他这里说我爱你们就像父爱我一样，所以你看见那个耶稣他说他爱门徒就像那个神爱他一样，那他也强调那个神那个爱的源头就是从神来的。那你看耶稣自己怎么回应神的，那耶稣到世界上来啊，他没有凭自己的意思讲过一句话，他所听见的都是他从神那里听见的。像那个15章后面一讲，我把那个神那里所听见的现在都告诉你们了，就他都是把从神那里知道的来告诉他的门徒，他没有凭自己的意思讲过一句话。 那他更没有凭自己的意思做过一件事情。耶稣到世间上来，他说约翰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那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示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稀奇。那耶稣也曾经说一句话，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所以神，耶稣他是完全的顺服神，遵行神的旨意。那这样的话，他就藏在神的爱里面。那类比过来，我们如果要藏在主耶稣的爱里面呢，那我们就要遵行神的命令，遵行主耶稣的命令，这样我们就在神的爱里面。那怎么才是耶稣的命令呢？耶稣的命令有很多啊，就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告诉我们什么是当做的，什么是不当做的，这就是耶稣的命令。那在圣经里面，耶稣其实告诉了我们很多当做的事情和不当做的事情。那最激动的表现就是在那个登山宝训里面了，那耶稣就告诉了我们很多作为一个神国的子民，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什么。所以耶稣讲了很多，要爱仇敌，不要为明天忧虑，这都是我们当做的和不当做的。那这个命令呢，就跟那个旧约圣经里面神赐下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什么是当做的事，什么是不当做的事情相似的。那是在耶稣在新约里面，耶稣把那个旧约里面的律法，因为神在旧约里面赐下以色列人给他们律法很多很多啊，但是在那个新约里面，耶稣把这个律法总结为两条，让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记载在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你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爱。那所以耶稣在那个十五章十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什么是耶稣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那所以我们要藏在主耶稣的爱里面，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因为这是耶稣的命令，他就要像主爱我们一样。那这个命令清不清楚？非常清楚，是不是？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命令也很清楚很明白，但是啊，容不容易做到这命令？不容易做到，是不是？大家觉得这容易做到？那不容易做到，那为什么不容易做到呢？我们想一想这个原因呢，我们就是要思想。那很可能就我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耶稣的爱，所以我们不能够像耶稣那样去爱。那还有可能就是你明白了耶稣什么是爱，就你明白了，但是你做不出来。当然，其实按照我们今天早上讲的，知道就是神在埃及降下十个灾难，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让埃及人、让以色列人、让普天下的人都知道耶和华是神。那我们说那个行了十个灾难以后，在某种程度上，埃及人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是的，因为他们知道哎，神真是能够行奇妙的事情，有大能啊。但是如果你只知道神能够行奇妙的事情，有大能的话，那不是真正的知道。那圣经里面也说，他你们信神，魔鬼也信，魔鬼也信有神呢、啊。但是魔鬼什么？魔鬼就是恐惧战惊。但是我们如果信神的话，什么？如果我们信神的话，神中就有爱，爱里没有惧怕，我们不用那个恐惧战惊的。那个当时法老王他也知道神会行神迹啊，神行了很大的事情，但什么？他心中刚硬，他不顺服神，他不在神面前自卑，所以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你虽然认识到神的行为，认识到神的话，但是如果你不能够行出来，你其实还是不知道。那有时候我们对神的爱的认识也是这样的，我们也知道耶稣爱我们，耶稣为我们舍命，但是我们呢却不能够为人舍命，我们却不能够去爱，那说明我们还是不知道那个神的爱。所以那个因为圣经里面讲的这个知道不仅仅是一种头脑的知识，它是要你对这个你，他对你知道的这个知识，你头脑这个认识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做出一个回应。你如果知道了神的话，你知道神的爱， 他有一个回应的，这里有个要求的，那你自己就要像他这样去爱，或者你对神的话就要顺服，对神的话就要遵行，这是那个圣经里面讲的知道。所以你跟神的关系啊，不仅仅是说你知道他是谁，所以你知道他做什么，而是说你对他是谁，他做什么，你要怎么办，你要回应神，神在等待你的回应。当你那个回应出来以后，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知道。如果你知道神说要爱仇敌，你知道的，但是你根本就不爱仇敌，你恨你的仇敌，那说明你还是不知道。当你真正却不爱仇敌的时候，你才真正明白耶稣的爱，觉得耶稣讲的道要爱仇敌。这就是那个圣经里面讲的知道，那个跟我们常说的那个知道不一样的地方。那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爱就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但是我们做不出来，那说明我们还是真的没不知道。那所以在那个雅各书里面就讲说，你们光光是要听到，而是要行道。当你真正行出来的时候啊，你才真正明白。那耶稣继续对那个门徒讲到，约翰福音15:13，他就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那我想这个道理大家很多明白，就是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如果人你把命都愿意为一个人舍去的话，我想没有是没有什么更重比这个更大或者更重要的。那我在写这个讲章的时候想到一首诗啊，就是那个革命诗，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的，就讲那个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那都是那革命的诗篇。但是如果你用我们现代人来讲，现代人都失去革命传统，也不知道去革命烈士的精神了。但是这句诗歌其实描述了我们现在很多人现在的光景。很多人呢，为了追求爱情啊，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因为生命诚可贵，但是爱情价更高了，所以很多人为了爱情呢，还有不要命的，甚至付出了那个生命的代价，因为追不到，最后很多人就自杀了，你知道吗？那就付出了代价。那其实我，你知道吗？那个追求爱情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你在追啊，你在求。那但是如果是爱情临到你了，你就没那么辛苦了。是吧？爱情领导你就接受就可以了，而不是你继续追的。那其实你如果看圣经啊，圣经里面第一个人亚当啊，亚当不追求爱情的，那是神看到他独居不好，神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而且把这个配偶带到他的面前。那最后他看见神为他造的这个夏娃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时候我不鼓励弟兄姐妹你去追求爱情。我鼓励你在神面前安静，在神面前等候。当那个爱情临到你的时候，就很容易，因为这是从神来的，而且是真正的爱。如果你要真正去追呢，追来的东西啊，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好的，我告诉你，那就不给你带来自由。那大家都，我有很多人读过那个钱钟书的《围城》呢。那很多人认为现在中国很多婚姻状况就跟那个围城一样，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因为他给你追求的东西的嘛，他没有给你带来自由啊，他是一种捆绑啊，变成，所以说就是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啊。现在很多人为了自由的嘛，生命也抛掉，爱情也抛掉，为了自由怎么就离婚了？就自由，那其实什么，就陷入更大的捆绑里面，离婚不能给你带来自由的。当你这就是那个现在人的光景了。那真正的自由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那我昨天晚上我们也讨论了一点自由。那真正的自由在约翰福音8:31，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就是讲真正的自由啊，是从那个神那里来的。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一个人真正能够为朋友舍命，真的是实在是很大的爱啊。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大卫跟约拿单之间的爱，约拿单为了大卫就是不顾自己的性命，爱大卫胜过爱自己的性命。刚才我要讲的，这里我们常说的，耶稣讲的人为朋友舍命呢，不是讲我们常常说的那种为朋友两肋插刀，甚至那种绿林好汉里面那种故事，因为那种故事多半也是出自恩恩怨怨，根本跟那个跟爱也是都谈不上的。但是你读那个武大小说或者读那种言情小说，你读了你倒很受感动。其实那里面那种爱大部分不是阿加贝的，都是那种恩恩怨怨的。但是耶稣为我们舍命， 它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刚才讲了，那罗马书五章七第七第七节到第八节，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就耶稣已经为他的朋友舍命了，但是我们问题是我们怎样才能够成为耶稣的朋友？那怎么成为耶稣的朋友呢？那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四节他就接着说，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耶稣的吩咐是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说我们若彼此相爱，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我们就是耶稣的朋友，我们就住在耶稣的爱里面。那我记得我过去曾经很喜欢一首歌，是那个臧天朔写的一首歌，叫做《朋友》，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那我在准备这首歌词的时候，还准备着讲状时，专门去把这首歌拿出来听了一下。那臧天朔就这首歌是那个摇滚式的歌，后来我现在听，我不知道我是他为什么会喜欢这首歌，而且在那里听着他喊叫一样的，就说他说朋友啊朋友，你可曾想起了我？如果你正享受幸福，请你忘记我。那这是第一段，说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正承受不幸，请你告诉我。那这是第二段，那第三段，他说朋友啊朋友，你可曾记起了我？如果你有新的彼岸，请你离开我。但是我很喜欢这首歌的。那这首歌你现在来想，这种算朋友啊？这种那个，我们作为我们主观来讲，这看来是很高尚的一种词。就他说，如果朋友在承受幸福啊，他说你不用想我；但是如果你在承受苦难啊，你可以想想我，我是否可以帮助你似的。那这种人就是我们这种朋友是被需要的，但是啊，他自己没有需要似的。就这个人，我们需要朋友，朋友需要我们，但是我们是否不需要朋友似的？那他如果你有新的彼岸呢，你就离开了。那算了，但是的确当时的那个年轻人真的很喜欢这首歌。那后面我们听了耶稣以后，我们就读过那个也是非常喜欢一首歌，就是小米写的那个最初心的朋友。那你一看，我觉得这个景见呢就完全不一样。那小米写的这首诗歌，那最初心的朋友就是说耶稣是我们最初心的朋友，不仅是说耶稣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耶稣啊。那个朋友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说那个只是我们被需要，我们不需要朋友。那而且那个小米写到的时候，他说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台阶，耶稣都在那里，都伴随着我们，都搀扶着我们。那这才叫真正的朋友，都与你同行了，而且知道你最心那个最深的那个心灵的深处。那其实我个人呢，自己是很喜欢交朋友的过去，但是当我自己安静下来，这个是现在想过来啊，那个真正知心的朋友很少，甚至讲没有。那不是说我那些朋友不好，不是的，而是说你现在也可以想一想，很多时候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心与我们的朋友分享，是吧？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跟朋友，但是你的心也不能告诉你的朋友，你不能告诉朋友。很多时候很多原因就是你告诉朋友可能也没什么用，他也不能够承担，他也不能与你分享。还有很多时候就是你的心根本就不能见人，见不得光的，所有很多事情你只有自己藏在心里面，你不能告诉人。但是神是吧？神是知道我们心的，神是鉴察我们心的。你心里面见不得人的，神也知道。而且耶稣这个朋友还有一个很好的意思，他能够洁净我们的内心的。我们内心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那种见不得光的事情呢，耶稣可以洁净我们。我们内心所受的伤害，耶稣可以医治我们。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我们的心就可以更加向人敞开啊。所以一个信了耶稣的人，他是很自由的。有时候就是我们遇到一些姊妹，你看他这些弟兄们，他很简单啊，他把他的心完全向人敞开。你刚开始觉得他觉得很害怕，是吧？这人怎么能够这样的？但是这就是说他没有受过伤害，他心里面是被那个耶稣医治过的，他耶稣心里面是被耶稣洁净过的，他心里是很自由、很光明的，是没有伤害的。那这样啊，他付出的爱他就不会带来伤害。如果我们心中有被伤害过的，你没有得到医治，你去爱的时候，你去付出的时候，一定会把那个伤害带出去的，会给对方造成伤害的。 你可以想一想，你在生活中，不论是在家里面，还是在你学校里面，在你工作地方，甚至就是教会生活中，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心中受过伤害的，没有得到耶稣的医治，当我们再去爱的时候，再去付出的时候，把伤害带出去，把那个苦都带出去，这不是你，这是不由着你自己的，这就是一个规律。所以一定要我们有了耶稣这个最知心的朋友，那你心里面是很自由的，心里面是很光明的，你对人啊，那种带出去的爱就是不会给你带来伤害，而且你可以把心敞开，可以把，不然的话你很多时候你不能把心敞开的。那作为耶稣的朋友还有一个特权，就是你可以知道耶稣要做的事情。那甚至非得叫做，因为约翰福音15章15节他就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那这是很奇妙的，这是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啊。那个神跟人做朋友啊，神要做什么事情呢，还要告诉他的朋友。那在创世纪里面读那个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啊，圣经称。那创世纪18章17节，那你记得神要毁灭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神要做这件事情，但是神说了一句话，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哇，你可以想象那个神跟人间的关系，那个朋友的关系多么奇妙，神要做的事情他都不瞒着亚伯拉罕，所以他要告诉亚伯拉罕。那我们如果是主耶稣最近的朋友啊，你明白神的事情，你明白神的心意。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说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我们就觉得很迷惑。所以有时候很多人，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们不明白，那说明你跟神的关系还不够深。你要不明白神的心意，你还没有成为神那个最知心的朋友，所以神还没有成为你自己最知心的朋友，所以你不明白。当你跟耶稣成了那个最知心的朋友的时候，你一定能够明白耶稣要你做什么，你一定也能够明白耶稣他喜悦你做什么，那你就会去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其实圣经里面今天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对我们的命令就是要让我们彼此相爱。那如果你照着主耶稣的吩咐去做，就去学习爱弟兄姐妹了，学习把这个爱跟他们分享。那接下来约翰福音15章16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成，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那这里其实再回到那个约翰福音15章开头，就是葡萄树的比喻，因为他耶稣讲到你们要多结果子。什么多结果子啊？就是什么叫结果子呢？那讲到讲那个葡萄树结果，就是那很多人就认为是那个带领耶稣带领人信耶稣就是结果子。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耶稣的门徒。很多人就会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来信耶稣，我们就可以信结果子。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结果子，也可以说是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在加拉太书5章20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所结果第一个是什么？是仁爱。如果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多结果子啊，就是多多的去爱，我们更多的被神的爱所充满，更多的将神的爱与人分享。那约翰福音15章17节这个结束了，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那这个就回应了约翰福音15章12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不过大家发觉没有，我漏过了一节，跳过了一节，就是我们也讲约翰福音15章11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喜乐跟那个遵守主的命令有什么关系呢？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你从老板或者从你的上司那里，他给了一个命令让你去遵守，你那个时候是什么感受？你会不会很喜乐呢？还是说很委屈，或者不得已那时候去做了？但是遵守神的命令呢，不是这样的。然后说耶稣给我们一个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哎，你说这太难了，这你们一点喜乐都没有，这你就去遵守神的这个命令了。我不知道你那个表达出是不是那个主耶稣的爱，但是有爱就有喜乐，是吧？没有爱你就没有喜乐，有爱的人就有喜乐。我曾经在那个Maryland一家人里面去住，那家人呢，那个丈夫 是心理医生，那个妈妈呢是从那个是在联合国农科文组织里面工作。那房子很大，我家里面有好几个空房间，就经常就欢迎那个外面的一些基督徒去住他家里。但是他们有一个女儿，只有一个女儿。你想那么好的条件，说那女儿什么都有，但是他的爸爸就跟我讲，他女儿经常跟他讲，他说我不喜乐。那他的爸爸就说，那我可以什么都给你，但是这喜乐我没办法给你，因为我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你，但是什么东西都有了以后，他女儿还是不喜乐。那最后他爸爸就说，你要喜乐，你就去帮助人，他说，你就去帮助别人，帮助有需要的人，你就会喜乐。就是你有爱，你才能够喜乐，你才能够把这个爱能够分出去，就可以喜乐。那时候你如果，你从这里就看到那个耶稣讲，他说，我把这些都告诉你们了，是要叫你们有喜乐，而且这种喜乐可以完全可以存在我们心里。所以当我们因着爱去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我们是有喜乐的。那我们守神的命令，你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有主题是彼此相爱，你要做很多，可能要教会肯定要活很多活动啊，但是要让你学习彼此相爱啊，你会觉得哎，这人这么苦啊，彼此相爱。但是如果你真正有神的爱的时候，是很喜乐的，有爱的人一定很喜乐。所以呢，在热恋中的人，你不用告诉他什么叫喜乐，因为他已经非常喜乐，就不用你去告诉他的，他心中充满了神的爱。那我们遵守神的命令也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真的是因着爱去做了，你会觉得很轻松的，你会觉得很喜乐的。那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那这也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那我就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年呢就一起来学习，一同来经历神的爱。那我接下来的时候还会讲一些那个信息呢，就是专门关于神的爱，跟着我们教会的主题彼此相爱的。当然，我就希望大家能够第一次啊，能够明白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是我们基督徒正常有的样式，该有的一个样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们先在你面前承认，主，我们都亏欠了你，主啊，我们亏欠了你的爱，你的爱常常在我们心中被扣留，你的爱没有从我们生命中流露出去，而我们生命中也常常缺少喜乐，主啊，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更深的经历你的爱。我们求圣灵将神的爱更多的浇灌在我们心中，你这让我们这个人被神你的爱所充满，被神你自己的喜乐所充满，主啊，被神你自己的爱所改变，主啊，让人看见的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是一个蒙爱的人，你赐我们能够把神你自己的爱分出去，能够像主耶稣爱我们一样去爱我们身边的人，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儿女，爱我们的朋友，爱我们的同学。主，你的爱永不改变，神啊，你让我们，但是我们要更多的经历你的爱，不仅就是沉溺在一个认识，无论在什么条件下，无论在什么地方，神你都是爱我们的。主要当神的时候，我们心中没有被神你自己的爱所充满，没有被神你真爱所感动，没有被神你真爱所激励，你做我们还是我心我素，我们还是活在我们自己的性情里面，还是活在我们自己过去那个老性情里面。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来改变我们，让教会今年的主题是彼此相爱。在这一年里面，主啊，你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新的学习，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新的改变，就是一个爱的生命，是一个彼此相爱的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你，求神你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